肯跟恶的，不为忧恼戒。啊，那么前面的所言戒呢，是有恩的众生，这个地方是有忧恼的众生，啊，内心有忧恼的众生。啊，那么这当中呢，分两个，先看信义的有违患，有违患当中呢，先看忍义的染违患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见诸有情堕在上师财宝，见属入位难处，多生愁恼，怀嫌恨心，不忘开解，是名有患，有所违业，是长违患。那么一个安住在菩提心的菩萨呢，他呢见诸有情，他知道啊，这个见当然包括见闻觉知了。那么这个有情众生呢，他内心当中呢是堕落到三种的难处，第一个是财宝，那么当然这个财物的获得是不容易的了，你有很多的心劳去积聚，但是积聚了以后呢，在恶因缘出现的时候，这个财物失掉了，或者是眷属啊，有恩爱的眷属啊，他也失掉了啊。那么第三个是禄位，就是这个你有这个尊贵的地位啊，后来恶因缘出现，这个尊贵的地位也失掉了。那么这个珍宝跟眷属禄位啊，这三个都是我们凡夫啊所耗耀的境界，那么失掉以后呢，我们内心当中啊就多生愁恼，我们内心啊就走不过去了，走不出来了，从这个障碍的境界里面，又一时活在过去的回忆啊，心不甘情不愿啊，就在这个境界里面呢，不断的在那个地方思维攀岩缠绕啊，就走不过去了。那么这样的就对我们产生障碍了。好，那么菩萨呢，这个时候知道有情众生内心出现的这种忧愁苦恼的障碍啊，菩萨呢怀着嫌弃怨恨之心，而不以佛法的智慧加以开导，使令他解脱忧恼，这样子的菩萨呢，是幻道的菩萨戒法。因为众生无边誓愿度，那么众生呢，现在有苦恼出现了，我们不加以开解啊。这个当然，我们讲感恩心啊，感恩心的目的就是希望众生离苦得乐啊。那么离苦得乐呢，其实离开痛苦啊又更重要了啊，他暂时没有什么安乐的功德啊，还不是很重要啊，不是那么急迫，但是离开痛苦就非常急迫了啊。那么这个痛苦的升起啊，在经论上的说明啊，有两个因缘，第一个是业力，就是有这个罪业，那么这种业力呢，当然是属于外在环境的逼迫了，比如说他没有饭吃，这个是痛苦啊；冬天他没有衣服穿，这也是痛苦啊；这个是属于身苦啊，这种感官的痛苦。那么感官的痛苦是比较短暂的了，因为这个外在环境的因缘消失以后，这个痛苦就消失了，所以这个感官的色身痛苦是短暂的。那么第二种痛苦是内心的痛苦，叫忧愁，这个内心的痛苦是来自于内心的烦恼引生的。那么我们从自己的观照啊，知道其实内心的痛苦对我们影响是杀伤力很大的，它可以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三年啊，在内心不断的折磨你，你总是挥之不去的。如果你不能用佛法的智慧来关照他，这个障碍会相续下去，而且会增长广大啊。那么这种佛法的对治呢，就是要破除他的爱取，就是说其实他所执着的东西本身是一个无常的东西，但是他产生常见的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应该以无常的观啊，无常的道理来开示他。在无常经上说啊，说是假使妙高山啊，洁净皆坏善，大海生无敌，亦复有孤洁，大地即日夜，十字皆归尽，未曾有一法 无不无不被无常吞。好，那么就是说呢，假使妙高山即使是一个很坚固的高山啊，它时间到的时候它也是被这个无常力量所破坏。那么大海它那么的深广无涯，但是因缘一到它也是有枯竭的一天啊，乃至于大地跟日月啊总有一天都会消失掉。所以我们结论呢是未曾有一法不被无常吞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其实这个财宝见属入位的本质是无常败坏啊，那我们一定要把它执着。那么就是说呢，这个问题不是外境有问题，就是你的心啊产生的颠倒了，你认为它是常的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呢就产生了忧愁啊。无常观呢、啊、能够破止，不过如果从大乘的角度啊，我们只是无常的开导应该不够。就是说人总是有一个归依处了，你把他执着的东西破坏了，用无常观把它破坏了，那你应该再给他一个另外一个所缘境啊，你应该告诉他啊，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啊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极土有佛阿弥陀经现在说法啊，就是你应该要把心思啊安住在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，这才是你的归依处啊。就好像说啊，一个小孩子啊，他没有智慧来关照这个差别因缘啊，他拿到一个有毒的蛋糕啊，你说这个蛋糕不能吃啊，这个蛋糕你吃下去啊，暂时的甜美啊，你要付出痛苦的代价，就是我这个蛋糕不能吃，那你给我另外一个没有毒的蛋糕啊，啊，那么我们应该给他另外一个清净安乐的蛋糕啊。那么这就是说呢，我们应该要以无常的智慧乃至于三宝的功德来开导他，那么使令他对世俗的执取从这个地方跳脱出来。好，好，我们看忍恶的非然违患，若为懒惰懈怠所蔽，不枉开解，非然违患。好，就是说我们今天呢没有去开导他，实在是事情太过忙碌啊，你有种种的誓言啊，那么你这个懒惰懈怠啊来遮蔽你的菩提心了 啊暂时遮蔽你的菩提心了，那么这种情况呢不是一指嫌恨心啊，所以过失比较轻了啊。看忍恶的无违患，无违患者因知如前依他事业不为助办啊，那么依他事业不为助办啊，这个是看第47面倒数第二行，就是不为助办戒啊，有12个开言，为了增加我们的印象啊，我把它念一遍就可以了哈。那么就是我们不为忧恼啊的开言跟这个不为助办是一样的，若有整集，若无气力，若了知彼自能成办，若知求者自有依附，若知所作能引非义，能引非法，若以方便调皮浮皮广说如前，若先喜一味作助办，若转请他有利者为助，若以善品正勤修习不易占废，若信一顿以所闻法难受难持如前广说，若为江户多有情义，若护身智不为助办皆无违患啊，这个开演的情况完全一样的啊。好，我们回到讲义第52面啊，这个不为忧恼啊，这当然很重要了啊。我们的障碍啊，说是一切业障海皆有妄想生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障碍啊，那么这个障碍的本身是从内心的妄想变现，换句话说呢，这个障碍是从内心升起啊，这就有一个问题了，就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。我读佛学院的时候啊，我有一个同学啊，他闭关呢、啊、请我帮他护关啊，帮他送饭，来看他有什么事帮他招呼一下。他 他那个时候是专心拜佛了，一天拜3000拜阿弥陀佛啊。那么拜到他是准备拜3年，拜到第二年的时候啊，他内心起了一个很大的烦恼。他那个时候把我叫过去说这个金戒法师啊，我现在内心当中有很大的障碍，冲不过去了。他不管持咒、念佛、修止观，完全就是过不去。他一定要出来，非出来不可了。那么我说你再想想看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我就给他开导一些佛法的因缘观，差不多讲个30分钟左右，30分钟也不是很久了。讲完以后呢，他内心他告诉我心开意解，他告诉我说啊，奇怪了，你跟我讲这个道理我都知道我都知道，但是你跟我讲的时候那就跟感觉就不一样。后来我就知道，哦，当局者迷，你自己跟妄想打成一片的时候啊，你自己容易颠倒，这个时候旁边的善知识很重要。所以说这个修行为什么要同见同行的善知识啊？因为我们的内心当中有善根，但是我们内心当中也有烦恼，诸位要知道我们是有烦恼的众生啊。那么这个烦恼它是潜伏在内心的深处，既然有烦恼，它有因缘的刺激，它就会出来活动。谁没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呢？谁没有障碍的时候呢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善知识不加以适当的帮助开导安慰，他可能就会一时的颠倒啊，就退转了，就前功尽弃了。所以在修行的时候啊，在小止观里面啊，天台小止观他警告修行者，初学者你不要一个人住，你一定要尽善知识，依止大众的僧团，依止同见同行同烦恨的善知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修行啊，你整天啊唱歌跳舞啊，心外求法，你的烦恼你都感觉不出来。但是你真实的要修行的时候啊，那么真妄交光的时候啊，就很容易把你内心深处的烦恼逼出来。逼出来的时候你自己会颠倒，你自己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，你就知道你自己就觉得不对劲，修行不得力。这个时候旁边的善知识他用清净的法语开导你啊，就变得非常重要了。旁观者清，他这个时候啊，在你跟正念跟烦恼打成平手的时候，他适当的推你一把，那这个就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好，那么这条戒的意思就是佛陀告诉我们啊，在修行啊，大家互相帮助啊，我有障碍，你帮我拉我一把，那么你有障碍，我开导你，我拉你一把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大家义众靠众啊，大家都得到尊赏啊，就这条戒是这样的意思。看庚三的布施财物戒，前面一条戒呢是属于内心的忧恼啊，内心的障碍，这个地方是色身的障碍啊，就是物质的匮乏。那么这当中分两颗，忍意呢是有违患，有违患当中呢，先看第一颗的染违患，看戒文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有饮食等资生重聚，见有求者正来希求饮食等事，怀以嫌恨心，怀愧恼心而不给施，是名有患，有所违违，违业实当违患。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，就这个菩萨呢，他有足够的物质，换句话说他有布施的能力了，就有饮食等资生重聚啊，你有饮食或者日常用品的多余的资聚，你除了自己用以外，你还有一些多余的饮食资聚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见有求者，这个地方的戒呢跟前面的戒文节是有所不同啊，诸位要知道这个地方的戒呢，是只有眼睛亲自所见，就是一个限量的境界啊，不包括听闻啊。就是呢，有一个众生他现前，那么可能是乞丐啦，或者是贫穷的众生啦， 那么他呢需求饮食等事，他正是开口用口业来向你祈求，或者用身体的动作来向你祈求，他很明显的表达希望向你祈求饮食之具等事。那么这个菩萨怀着嫌弃或者是看不起对方或者厌恨对方的心情啊，那么而不给施，不把这个饮食之身的多余的之具布施给他，那么这样子就换到我们的菩萨界了。这个地方当然包括我们出外的时候啊，只要看到乞丐的现前，那么我们有多余的零钱啊，也应该做一些施舍啊，是这个意思的。看忍饿的非常为患，若有懒惰懈怠放逸不能施予，非常为患啊，就是一时的懒惰懈怠，那么这样子呢是不是怀着嗔恨心的啊，非常为患。这个地方的布施度啊，占布施色啊，跟前面的占布施度有所不同啊。前面的占布施度啊，是佛陀那个古德啊，是把它排在这个摄善法界，属于身善啊，所以他呢就偏重在内心的功德。那么既然偏重在内心的一种施舍性的栽培啊，他的所缘境就比较广大而没有所简便，他主要的目的是在假借布施的因缘申请内心施舍的心。那么这一条界的布施啊，是祖师是把它判在摄众生界，他是偏重在摄受众生广结善缘，所以这条界你一看啊，就知道他的施舍的所缘境啊，都是有特定对象的。刚开始是有恩的众生，忧恼的众生啊，这个财务匮乏的众生啊，所以这条界这个地方的施舍啊，是偏重在广结善缘啊，所以它有特定的对象啊。诸位可以把这一颗的摄布施摄跟前面的藏布施度啊，这个界文大家可以对比一下，就可以看得出来啊。好，我们看心恶的无为患。无为患者，若现无有可施财物，若彼需求不如法物所不遗物，若以方便调彼伏彼广说如前，若来求者王所不予将护王意，若复生智而不会施，皆无为患。那么开眼有五种因缘。第一个，若现无有可施财物啊，就是菩萨本身呢、啊、实在是非常的贫乏，没有多余的东西来布施了啊。若彼需求不如法物所不遗物，这个不如法物呢，就是呢，这是一种非法之物，它会引申我们内心的罪业啊。比如说他向你祈求这个刀杖弓箭毒物毒药等等，那么这种他向你祈求的东西很可能会引申对方杀盗淫妄的罪业的，这种不足法物都不应该给予的，因为他引申内心的罪业。或者说他所祈求的是所不遗物啊，这个地方指的是会引申他色身的病痛，比如说他有糖尿病，他向你祈求糖果，那你就不应该给他了啊，这个会对他色身产生伤害的啊。那么对他的身心有伤害的东西呢，菩萨在布施的时候啊，一定要依止智慧的判断来判断给不给的啊。若以方便调彼伏彼广说如前，那么这是一种对治了。比如说假设我们今天出外看到乞丐，但是你知道这个乞丐根本就不是真的乞丐，他有钱得很，他是一个职业乞丐，那么他只是为了增长他的贪欲啊，好逸恶劳来做乞丐，这个时候我们不给他，为了对治啊，不要增长他的贪欲啊，那么这样子的菩萨是一直这种希望他进步的心情啊，调彼伏彼啊，这种情况可以不给。若来求者王所不予将护王意，那么这个可能是国家法律不允许的了，这样的布施的行为啊是法令所不许的啊。若复生智，那么这样的布施的行为啊是僧团制度在戒律当中所不允许的，而不会是就不为患啊。那么这条戒呢是财务的布施啊。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对比哈。我们看这个第十九面啊，不思其法界啊。这个第十九面，这个不思其法界呢，我们把它念一遍哈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他来求法，怀以嫌恨心，怀慧恼心，嫉妒变异，不思其法，是名有幻，有所为也，是当为幻。好，那么这条戒的不思其法戒啊，佛陀是把它放在这个藏布施舍，属于身善摄善法戒。好，那么这一颗呢，不思财物啊，那么这个祖师是把它放在这个摄众生戒，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想一想它的差别。说是布施佛法属于摄善法界，布施财物属于摄众生界，这个地方诸位可以想一想啊。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讲，就是说我们摄受众生啊，有方便跟真实，这个财物的布施属于方便，就是其实财物的布施不能够给众生就近的安乐，但是佛陀也鼓励我们对众生及财物的布施。因为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对财物对他的布施啊，你能够跟他广结善缘，就是广结善缘啊，这个财物的布施啊扮演的重要角色。那么你有这样财物的布施以后，你跟他广结善缘，你后面再为他说法，这个时候就容易得多了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站在一个菩萨的角度，真正给众生得到利益的是弘扬佛法，开启他的智慧，但是你必须有前方便，必须有前方便，否则你这个度化众生有困难。我发觉我师父这个地方做得很厉害。你看他老人家做一些小书签，这个书签呢、要做得非常漂亮，好像是铜做的，还好像要镀金，里面写很多法语，有莲花的这个莲花的这个书签，那么有这个信徒来，他就送给他一个哈，哎，他就喜欢喜心呢、欢喜心呢，他对你的印象好啊，你就跟他开示佛法，他能够接受。你说一个众生来，比如说我们说两个众生，你给他一个书签，跟没有给他书签，你跟他讲佛法感觉不同。因为这个佛法的功德是他可能来世或者是来生才看到，你给他一个书签，他现在马上感觉得到。这个我化学众生啊，他是习惯在一种偏重在现世的安乐，一般人是这样子，一般人都是比较没有眼见啊，所以我们就必须恒顺众生了、就是先以义勾牵，再令诸佛子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财物的布施虽然不是菩萨道的重点，但是他能够在菩萨当中呢，扮演一个方便法门。好，那么诸位如果有质疑，有一天你要摄受众生啊，这个就是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了。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。